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很想说今天星期一，可是呢又说不出来。
为什么说的？我知道我们今天好多课题都可以谈，就好多话题都可以谈，就一个话题不能谈。
对，
就福音营的事情，对吧？
一点没错，因为这个长周末啊，我们去福音营呢，这个广播电台啊，他们也要放假，所以他们要求我们把所有的节目先录起来，包括这个星期一的节目，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在做星期一的节目，可是实际上还没有到星期一。
我觉得这个秘密还是不要说出去的好，我们就把这个福音营节目留给你跟小贝去谈吧。
不是啊，因为等我们从福音营回来，听众朋友打开收音机，希望知道福音营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个节目。可是呢，我们又还没有消息，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只有用比喻跟众人说一说。
说清说清楚了，那个听众朋友没有去福音营听到的星期五的节目啊，二上子也已经在福音营那儿了。
对，那么你今天听到的，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了啊，是我们福音营以前预录的，因此你想要知道福音营的情况，你得等到明天。对不起了。不过这个跟我们
整个时间观念都搞混了，你到底的明天是什么事？
哎，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关系。
嗯嗯，
因为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马太福音13章，讲到最后一段比喻，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还剩下3个比喻啊。那3个比喻啊，哎，尤其是到了47节那个所谓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 那个比喻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说的，哎，时间还没有到，事情还没有成就，他就先讲了。
哎，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
是真的有点像啊。因为
对呀，
其实这六个所谓天国好像的比喻，当主耶稣在讲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成就，可是呢，他说的非常非常的斩钉截铁，尽管他是用比喻说的，他所说的话到后来通通都会兑现。
嗯嗯，不过我倒有个想法，如果因为这个事情都是还没有实现的事情，对不对？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所以他在说的时候，我好像真的用比喻来说，
哎，
他好像不能说的那么直白，以后要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
对了，这个，所以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也就是两个礼拜以前已经说了啊，他那个时候跟门徒讲的，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句话真的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奥秘，其实今天我们在主耶稣讲这话两千年之后都已经知道了，都已经晓得了，但是当时天国的事情还没有显明。哎，严格的说起来，当我们在讲主耶稣打发门徒的时候也说了，那个时候不单天国的事情没有显明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显明了没有？没显明。
没有，
对不对？耶稣是弥赛亚显明了没有？没显明。耶稣要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第三天死而复活，显明了没有？
都
没
有
显明。
不，实际上是这些，就是说他是跟前面我们讲的有区别，前面是对众人说的三个比喻，对不对？
对。
那这三个比喻是对门徒说的。
哎，就算
对门徒说，他也不是说的特别清楚。
因为在这个时候，就算是对门徒也不晓得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门徒也不晓得什么叫做教会，门徒更不知道，众人完全不明白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基督要驾着天上的云，大有能力，大有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要把这个世界结束，天国要取代世上的国，
对，
将来的世界要取代今天的世界。
这些秘密都还在父的手里，以及包括这个人子的手里，应该多少知道一点。但是包括我们前面讲的那施洗约翰啊，他们也都不是很清楚，
连他们都说不清楚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是看了神的羔羊，但是再往下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施洗约翰为什么会打发人问耶稣？可是耶稣也没有继续再告诉他，耶稣也没有把这些比喻告诉他。
嗯嗯，
那这也是其中一个角度啊。主耶稣说的，我们是比先知还要大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因为仆人所知道的事情跟儿女所知道的事情不一样。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是宣告基督这个赎罪祭的来临。这个赎罪祭来到地上，救恩到底要怎么成就，已经成就了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啊，连施洗约翰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仆人。这个国啊，那主耶稣才说嘛，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但是旧约的先知没有大过他的。
我想这里面肯定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在这事情成就之前，实际上是不会让别的人包括施洗约翰来知道这一切。
三十四节就说了啊，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什么叫做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就是当神在造人之前，他已经为人预备了赎罪祭，神在造人之前已经为他的爱子预备了一个国度，叫做天国。
所以你所说隐藏的事就是指这件事？
那当然了，这是保留
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比如负债的一些什么事呢？
你当然小节很多了，对不对？
我想搞清楚，是不是就指这么一个天国的事情、啊、
不，
就
像我们福音营，对不对？这个福音营是一个为主的事情嘛，里面有吃饭的事，有排队的事，有唱歌的事、对不对？
对，
那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事，可是这个所谓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主要就是神造人的目的，神为他爱子所预备的国，以及要怎么样把这些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他们是离开神离得多远，神照样要把他们带回来，用他的爱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赎罪，让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神起初造人的心意里面，让我们知道他的爱有多么深厚。
对，
那这些人
是
永远不会再离开他的。
对，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圣经，这么一章一章一节的过去，实际上都在这个引读这个所隐藏的事情。
哦，那当然了，
他都在向我们展开天国的秘密，对不对？
对。也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你上次你说，哎，蒙哥，你什么事情都扯到教会，哎，圣经里的什么事情，它有一个万流归宗的方向，叫做天国。可是，在天国来临之前，你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主，这个十字架，这个救恩。可是，在这个救恩与天国实际来到之间呢，这2000年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什么事情呢？
教会，
没错。哎，现在白剑，你讲话像蒙哥了。
我就发现跟蒙哥读圣经，确实就是说有个高屋建瓴啊，或者提纲挈领的，能够把一些东西关键的去抓住，抓住以后就不会觉得好像一个一个故事看过去啊，就是一个一个故事。
哎，最近我的同工都开始说我好话。
不，这也确实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说读圣经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读，否则的话。我第一次读圣经啊，我读的大概花了10天左右啊，把一本圣经从头翻到尾了。
哎呦，不错啊！
哎，不错，但是我纯粹就是想了解到底里面在讲什么
啊，
一个一个故事啊，里面一个一个什么情节，到底你说有什么？当然这也很必要的，我要了解，比如说历代志里面啊，什么这些里面有个什么什么故事，所罗门啦、啊，什么大卫啦、啊，对不对？
对，你总得知道是水浒、三国还是红楼梦嘛，对不对？
对啊，从里面到底有哪些人物在里面是吧？不是一个一个电话号码。不是一个电话号码本。
Yeah, 那这一切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其实这不是什么蒙哥的看见啊或者什么，而是圣经里面是有这个很清楚的图画。你像旧约，你说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圣殿会幕，对不对？他不是大卫，不是摩西，这个他们是仆人，把圣殿会幕带到人间，对不对？那新约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基督与教会了。是不是？因此他这些比喻啊什么十之八九讲到这类的事情。不过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要往这个方向去指，那么就能读出一点东西。
就好像启示录里面讲说预言中的灵异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因此你在读旧约的圣经，哎，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你从旧约的任何一段历史里面要是能够听见弥赛亚的声音，看见弥赛亚的影子，你读出来了，你读对了，你看见耶稣基督，因为就是那些那些历史记载的意义，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又是为了什么？耶稣基督有两个目的啊。第一，这是圣经里面的话直接引出来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爱我们，神爱世人，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对不对？第二呢，千万不要忘了这一件，这一件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在他脑子里边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哎，这两个有区别吗？
这两个当然有区别。第一个是个人的救恩，第二个呢是所有这些个人救恩的集合，对不对？
嗯，但本质上我觉得是一样的，对不对？
哎，本质上一样，在神的安排上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但我再说啊，听众朋友刚开始开收音机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是必须预先做好电台要求，他们要放长假。
再三声明，
比如说我们
福音营的消息，
对，我们现在要去福音营，还没去要先做节目，对不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去了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要吃哪里？睡哪里？这是我的考虑，对不对？从营会或者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这次这个营会啊，是华人基督徒教会主办，世外桃源协办，哈哈，所以这个有很多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同工已经是不舍昼夜在那里积极预备。从他
据我所知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世外桃源的办的一个营会。
不，就像白剑啊、小贝啊，你们都是这种对吧？身兼二职，又是世外桃源的同工，又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同工，当然就更忙一点嘛。当然我们有好几个听众朋友不认识的同工，那真是觉都没得睡啊，整天就排，因为这400个人的吃住各种的 information 你得去弄。那他这个从营会的安排来说呢，就好像神在安排教会一样，对不对？从我们个人的救恩来讲呢，哎，我到那儿去，我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好了，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从神那里来看呢，这所有得救的子民，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心意的安排是教会。因为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所谓神的国和心腹耶路撒冷啊是一回事儿。什么是神的国呢？心腹耶路撒冷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丈夫就羔羊娶亲的宴席，这个加在一起叫做神的国，对不对？他不是说哎，耶稣基督拯救了好多好多人，一个一个都来到上帝面前报道，就这样子，不是这意思。
那就是说这个点也确实我们好像平常讲的不多，就是说我们只讲的个人的救恩，讲每个人得救，但是好像是很少讲到你比如说整个教会啊，或者说大家一起得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组织或者机构，或者怎么用什么词来形容？
这个词不是很好，因为这个词
对，我知道
这个词最准确的其实就是教会。当然我们到十六章
就讲了。这是你上次问我的，你说最大的组织在地上是什么？这是你用的词，
对啊，是没错。但不是说
我也知道这个词不是很好。
对，这个我不是说这个组织，我是说集体的得救，这不叫做集体的得救。哎，这集体得救这个词不是很好，我是在讲这个词
啊，你这是集体得救，
因为它远远超过得救，它是要装饰整齐的心腹，跟得救两回事情。
慢来，你再说讲，我们讲的是得救，是个人救恩得救。那么你现在讲这个
所谓教会，
远远
哦，那远远超过。所以我
说这里面还有很多说法，那我还在听呢。
对，因为基本上你所谓得救呢，就是说我把你从河里面救出来，从垃圾堆里面救出来。圣经是讲的从粪堆里面把我们提拔起来，那就提拔起来，
这也可以，对。
提拔起来干什么？提拔起来干什么？做羔羊的心腹啊，对不对？那你说从粪堆里面提拔起来，刚洗干净，哪怕你把它洗得很干净，它是不是就能够预备整齐、装饰好了等候丈夫？还没有哎。
啊，你的意思就这样，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说句大白话，就是在救恩以后，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事等着我们。
那个好事是为了让我们从一个众人的集合来说呢，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那就是那个就是所谓耶稣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要得着一个什么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病来献给他自己的。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对这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他对教会的要求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这个就是说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直到天国降临之间神所要做的事情，不单是神所要做的事情，也是所有神的工人必须专心建造的事情，更是撒旦要在其中做工的目标，捣蛋的目标。因此这个所谓天国好像这些比喻啊，从这样来讲是一点都不牵强附会的，它一定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说这个天国未来临之前，教会在地上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两个啊，一个是面笑，一个是芥菜种。那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第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还有呢，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是教会在地上发展的时候长出不应该有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第一个天国好像的比喻，他其实讲了两种东西，一种叫做天国之子，是叫做麦子，对不对？是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啊，可是不但神的儿子来撒，仇敌也来将败子撒在麦子。
对，仇敌撒败子。
对，撒了败子之后呢，也就是说这个天国好像是什么意思呢？我再从我们刚才的观点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之后，在天国取代世上一切的国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有天国之子，有恶者之子。除了基督耶稣的工作，还有所谓仇敌的工作。那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是先讲了仇敌的工作，那个是他要我们注意的。那个比喻特别是对众人说的，众人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
但是从实际上，比如说这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差不多我想应当2000年了，是吧？
对，
这样一个整个教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
那100%，对不对？
百分之百
，这个
面教啊，什么飞鸟啊，
对，组织越庞大的教会，
对呀、啊，
那个上面飞鸟的卧房啊，还有睡在枝子上的飞鸟就越多嘛。
对，我们这话可能讲的再直白点，最庞大一个组织就是中世纪那时的天主教，对不对？
哎，我们或者说罗马教了，就是
罗马教
相当早就开始了，与政治挂钩的一个势力，
啊、
直到现在，它在世界上拥有非常非常大的势力。
对，可是
这里
边在中世纪那时候也是最黑暗的时候，可不可以这么说？
这个很难讲，因为我们今天就像您也是念历史的、念哲学的，我们今天这种话实际上都是太笼统。对不对？因为中世纪的，
对、哦，所以请教蒙哥的这个话应该怎么说？
这蒙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模模糊糊的讲，中世纪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请问中世纪的资料你读得懂吗？第一手的资料到底有多少？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们不真的知道。
那个时候估计都是拉丁文。
只是我们大概的讲起来呢，它是一个所谓黑暗的时期。可是这个黑暗到底过去了没有？过了中世纪就没有更大的黑暗吗？很难说啊。很难说，对不对？所以我是说，像这样的类比呢，就不是价值很大。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见，这个一个教会会发展成一个全世界的组织，对不对？这个芥菜种啊，这个芥菜种长成大树，确实有飞鸟在里边。那我们不是说跟着罗马教廷的里面就没有得救的神的子民，绝对
没有，我们没这么说。
这只是说从那个教会的制度、教会系统来讲，那你为什么会提中世纪？就是因为你在里面确实看见有许多飞鸟树在其中，太荒谬的事情都在里边。
很多的鸟窝，
对不
对？
是啊，
鸟窝在那。
那鸟在树上，人从树下走，你就知道有什么结果。这在休斯顿大家都很清楚的，对不对？弄得一头臭。
对呀、啊，我们这个，我最怕就把车停在那个树底下。
是了，
一早上起来，
秋天的时候是不能这么停的啊。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往这个发展的趋势？太强了，对不对？首先，我们就有一个官方的教会，这个教会从基本的结构上跟圣经的组织有相当不同的地方。
不，我觉得蒙哥你这讲话这倒也是不准确，我都觉得国内那个不是官方的教会，它实际上是教会的一个管理组织。
你这个讲法当然也有它对的地方，因为你如果单单把今天某一个地方的啊三自爱国教会抽出来看，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说这只是国家在管理教会的组织，可是你如果要去稍微读一下那整个三自爱国教会运动产生的历史，从解放以后一直到1954年，你就会发现这不是芥菜种长成一棵树，这根本就是政府种的一棵树来代替所有的芥菜。如果只是一个官方管理的组织，那就没有所谓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反政府的说法。因为当初这个运动之所以起来，打着旗号是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换句话说，福音教会都被帝国主义利用了，他们要把这个毒素清出去。那这个所谓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连同政治手段带着政治目的从中央发起的一个运动，这些话都是当初明明白白的讲出来的，绝对不只是政府拿来管理教会的一个所谓行政组织而已。那至于当初那些政治目的，今天是不是还存在于三自爱国教会之中？那只有在里面的听众朋友自己才能够决定。有的地方也许很强，有的地方也许只有一点点。但这一切事情的开始，绝对是政府要种一棵树，并不是一个芥菜种有人丢弃在田里面，而自然发展出来的一个东西。因此王明道先生在他的讲话里边，我一直找不到这个出处在哪里了，也曾经把这个运动称为历史上一个空前的事件。那这话有他相当道理的。中国的政府发明了一个办法啊，你可以把它叫成管理组织，你可以把它叫做官办教会啊，哎，但是总之他发明了一个办法来代替这个神的教会在地上应该有的规模。
嗯，这话很有道理。
这是一个政府的主动发明。
对，
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这样的发明无论是从政府来的，从个人来的，带着善意是带着恶意，都有极大的危险在里边。
嗯，这实际上涉及到就是说我们话题扯远了，就涉及到国内的一个所谓一种怎么说一种组织机构吧。所有的组织它都上面必须有一个领导机构，有一个管理机构。所以如果你不能独立成立一个社团啊，不能独立成立一个机构，你必须有一个挂靠组织由他来管理，你必须找一个领导或者找一个婆婆。
不是，基本上因为这东西它不是说你现存的教会我帮你找一个领导，这个基本上是从国家重新统一规划过的东西。 啊，所以反对的人就说呢，这基督不是教会的头了，基督应该是教会唯一的头。
嗯，对，
对不对？你不能找一些这个这个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来带领基督的教会，那这个是反对的人去反对的原因。那赞成的人就说，哎，美国的教会也需要跟政府登记啊。可是，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到底多
可能国内听众朋友还是要多解释一下。
先把一个话讲在前面，
嗯，
芥菜种长成大树，它是不是还是芥菜？
好像不是，基因已经突变了。
但这个我们脑子里很难讲啊，因为主耶稣的话是这样子，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他的问题是成了树，而不是他那个芥菜的性质完全不在了。
嗯嗯。
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虽然有飞鸟宿在其中啊，它是不是还是原来主所撒的那个芥菜种？那你就得看情况而定了。就像我们在讲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啊，你在天主教里面你就连基本的救恩都没有啊。要是在这个教堂里面聚会的人通通是不得救的，那还了得吗？
哎，好像也不应该这么讲。
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仇敌的工作再凶猛啊，他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救恩的本质。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称基督为主，就必得救。
对，
你可能在一棵大树底下，上面满了飞鸟，你仍然得救。不过你也别忘了，不要因为仍然有得救的人，仍然有真理的传讲，我们反过来就认为这样的大树啊，无论是自己长的还是人种的，就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信主的人就不应该拿出来检讨啊，因为我们要解释主的这些比喻，就必须拿出来对我们现实的情况有所反省。要不然你读了这圣经是干什么呢？是不是？尤其我们若是知道神的心意是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心意，那你就不能拿别的教会去献给基督作为他的心腹，这不是从一个做工的人来讲，他就有失他的职守了。如果教会该归政府管，并且借着政府的规划管辖，能够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能够献给基督，能够献给基督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做他的心腹，那哈利路亚，教会通通交给政府管。因为这个政府打扮出来装饰整齐的心腹是没有帝国主义毒素的心腹，是基督所悦纳的。你看这够荒唐吗？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个事情，或者政府的参与妨碍了这件事情，那我们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是不是？但是哎，听众朋友，你要是不喜欢这个说法，你别生气。因为你反过来看，离开了，如果不是啊跟政府挂钩的啊这个教会组织，难道本身就不长成大树，就没有飞鸟吗？
对，这正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反过来的话也并不等于就是说没有问题。
对，它飞鸟就是飞鸟，它不分知更鸟、乌鸦、麻雀、百灵鸟，它不分的。
对
吧？有的鸟唱歌好听，有的鸟唱歌不好听。可是主耶稣在这里的话，如果这个比喻是这么解释的话，芥菜就是芥菜，芥菜不要长成大树，长成大树什么唱歌好听的鸟竖在上面啊，你都别高兴。
对，
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你不要说国内的教会，光光在美国这个所谓组织很大的这个各宗派，这几天闹的是非常的严重啊。就是这个
什么事情发生、
哎、就是所谓的英国国教，
嗯嗯嗯
，Anglican Church， 在国内应该是翻成圣公会吧？
对，
他们不但允许同性恋，还这个立同性恋的人为传道人，这个就开始有一批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呐、
啊？对呀、
啊，尤其从非洲国家有许多的他们这个系统里面的教会就纷纷起来说，我们要另外组织一个。那你看。这事儿
越界了。
如果他是一棵大树，你是不是一棵大树？你也是一棵大树。长成大树就要小心，因为仇敌所撒的败子啊，撒旦在教会中所做的功啊，有这个特色会长成大树。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不但组织上长成大树呢，随之而来的一定是真理上有面效。
嗯，对，
对不对？因为他们为什么可以把一个同性恋的人这样不支持， 立为所谓的传道人，还要大家跟着他，他还可以反过来指责所有的人是错的。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那他一定是引经据典，他有他所谓的真理，他那个真理是充满了面笑，完全发起来的。
哎，所以我就想象不出来，他如果在传道的时候，他是引什么经据什么典？
哎，引圣经据圣经的典啊。
对呀，他从哪儿来引呢？不是很想听东西。
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上次说呢，有一个可能的读经的角度，就是芥菜种长成树，面笑进了三斗面。这是讲到天国的前身，教会在地上发展的时候所必有的状况。那这个状况与这个状况相对又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哎，让我们听一段插播，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四章十九节，撒拉的声誉已经断绝。我能做这事吗？当我们准备承担某种新的挑战时，总是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这需要谨慎对待。很明显，因为如果我们发誓要做某件事，却未能完成，就可能被人嘲笑。甚至主也告诉人们，在跟随他之前，也要计算一下这个旅程的代价。我很想知道主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两个关于建城或去征战的比喻，这让我们很难决定是否跟随他。如果他们花点时间思考，全然奉献自己到这个买卖中，他们需要放弃多少的东西呢？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这项任务。在我确切知道这项任务是多么令人畏惧之前，我已经在做了。正如有句谚语说，骑虎难下，我们可能在中途中才发现目标似乎遥不可及，很难决定继续向前还是回头，进退两难，站在岩石和硬地之间，试图聚集足够的力量向未曾见到的目的地前进。然而我们常常前进一步后退两步，花很多的时间问自己问题，或者是我跟神来往的方式有些错误吧，或者我以为的神的心意大错特错了，因为我正做的进行的不顺利，十之八九我对神在我身上的心意理解偏了，或许我必须重新学习怎样做一个神的孩子。我对我的孩子们都抱着某种期望，但我对他们的爱和关怀丝毫不因他们是否达到我的期望而转移。事实上，他们的幸福和属灵的生命是我最最关心的。如果他们成人了，凡事以神为重，即使他们要像他们的父亲那样每月为财政所困，我也会感到满意的。老实说，比起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就，我更多关心的是他们属灵生命的丰富与否。我们太过努力想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好让天父骄傲。主一定对我非常的失望，尽管我做基督徒超过30年了，属灵上却没有很大的长进。按我自己的估计，到现在为止，我该变成一个属灵巨人才是。然而，在所有方面，我仍然是个侏儒。另一方面，主真的期望我，或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属灵巨人，或者一个超级基督徒吗？但是谁又是属灵巨人或者超级基督徒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他们很可能藏起来了。那些我们认为是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那样的。我们也许是按着自己的理解去做一个神眼中理想的基督徒，结果是自我折磨，年复一年的要靠自己的努力达到无法达到的目标。我们变得沮丧，因为目标难懂又无法企及，我们向他们靠近一点，他们却似乎离我们更远了。设法做一个好儿子比仅仅做一个儿子难得多，然而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正在做的。或许神并没有叫我们变好来使他引以为傲，只不过要我们做一个全心爱着他的孩子。许多法利赛人在设法做好的艰苦过程中，似乎已经忘了他们也是神所爱的孩子。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我们在讲主耶稣天国好像的比喻，讲到最后几个了。那我们在这里对这些比喻的解释方法主要从几个角度入手的。天国好像，这不是讲一个东西，而是讲到主回来之前天国在地上的发展，也就是讲到教会，从教会的历史，从教会的性质上看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哎，主耶稣先说麦田里面有败子，因为神做工，随后撒旦也跟着做工，做出来的工呢看起来长得很像，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哪方面的不同呢？第一，它会长成大树，因为它是给撒旦预备居所的，而神的教会呢是给神预备居所的。所以他说天上的飞鸟会宿在他的枝上。第二呢，在真理上，他把面笑藏在里面，让你全团都发起来。他会找到一些小小的破口，把他的教训塞进去，这个教训能够充满整个的教会。所以这个败子的工作，仇敌的工作，是众人都应当知道，大家都要小心的。与这个相对的呢，他在44节、45节讲了两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短了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中间断了一下。
那这个是什么？你看，他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什么叫做天国在地里，而且是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他不是说天国是宝贝，他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不一样。
把它藏起来。
哎，他不是说天国被藏在地里，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个宝贝藏在地里，这是他在试着向我们形容天国在地上会有的一个发展。
嗯嗯。
那这个显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了。
对。
既然说是藏在地里，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明明是天国，对不对？我们一再重复这件事情，这是天国比喻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明明是天上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却在今天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它发生的时候是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那藏在地里怎么样呢？人遇见了，不但遇见了，遇见了不是把它挖开来，遇见了怎么样啊？就把它再藏起来。
嗯，还要再把它藏起来。
哎，他也不是说再把它藏起来，因为再这个词不在里边，就仍然明白为什么是藏起来的。
嗯嗯，
他没有去打扰他啊。这个天国是个宝贝藏在地里，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已经藏好的。基督为教会舍己，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
嗯嗯，
这是这个世上的宝贝啊。就像我们以前在讲的，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啊，今天再说。哎，我们去福音营啊，这个当然一再的祷告，这个主耶稣叫蚊子那个手下留情啊。但是你如果要养蚊子，你知道怎么养吗？
我不知道这养蚊子怎么养。
但是现在你去换这个轱辘、换轮胎的时候，他轮胎都帮你回收，还收你几块钱啊。
嗯嗯。
你如果以前我们常常轮胎会摆在家里面，旧轮胎还没有全换。
把轮胎钉着。
哎哎，不是，你把轮胎放在后院里面，那个橡皮轮胎里面要是积了一点水啊，那是蚊子最喜欢去的地方
啊。对对对
对，你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它里面就会长蚊子。
对，
那秋天到了你要飞鸟，你就在后面弄一点水声，有一个小水池，它天上它会反光，它天上飞的时候它可以看见小水池反光，再有一点流水的声音，再挂点鸟食啊，那天上的飞鸟就来了。你家没有大树，飞鸟也来。真的。
嗯嗯，
白建，你现在有房子可以试试看。
对，请什么时候试试看。
很多美国人很喜欢搞这个东西。
嗯嗯，
对不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什么宝贝机会让我们遇见，你晓得吧？就是人可以建造一个东西啊，叫做教会。当你满足他的条件的时候啊，永生神以你的教会为他在地上的居所。
嗯，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叫做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不过这个你要为永生神预备地方啊，有讲究的。你要为一个贵客有所预备的话，那你一定要对他的胃口，你要明白他的条件是什么。那神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最明白的指示，最仔细篇幅最多的指示啊， 通通是和他的居所有关系。你怎么为上帝预备一个在地上的居所？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旧约里面讲得清楚，新约里面讲教会讲得很清楚。那从这个为他预备的人的角度来讲呢，只有一个条件，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什么意思？
那就是接受这个救恩嘛。如果我来理解，我就是
你如果接受救恩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来，我们先把底下一个念一下啊。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你如果讲救恩的话呢，
哎，他又把这个给卖了是吧？
不是，这两个就变成一模一样的。
嗯嗯，
对不对？
嗯，
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话，他要多讲一次恐怕就有更丰富的意义。这两个不一样的，因为主耶稣是曾经把自己比成好东西，比成珍珠。
嗯，
圣物，哎，圣物珍珠。那哎，救恩呢，啊，是白白的救恩，对不 对？可是救恩虽然白白的救恩，却不是廉价的救恩啊。这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听人家讲的，主耶稣把他自己的命都舍了为我们换来的救恩。那我要这个，我要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需不需要花钱去买？不需要花钱去买。可是既然不需要花钱去买，怎么这里两个比喻通通告诉我们去买呢？而且买的时候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
代价很大。
这不对了，这是信主没有代价的，直接把你主付了代价，你直接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
那所以这变卖的一切所有的是指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要记得他是跟门徒讲的。
嗯嗯，
这个第二个买这个重价的珠子，那个珠子应该是指着主讲的啊。第二个重点是在乎个人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这是一个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真真正正所谓天国之子啊，他在这世上做买卖，买这个买进卖出，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失败。做着做着，哎，白姐你做过生意没有？
也算做过吧。
也算做过，对吧？做着做着你就开始觉得这个生意不好做，没味道，没味道，
越做越难做。
对，你也不知道是生意做你呢，是你做生意到最后。
嗯嗯，人就给卷着出不来了。
对，你没有一天是把所有的生意一起做完了的，没有。
嗯，这不可能。
你不停在那做，做的你累死了，就叫做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他总有一个梦说，我要是有一天有一个生意啊，是能够让我休息的生意，那就好了，对不对？
嗯，
我在这里坐收其成，什么都不用担心，它 run by itself。
这是最好的。所以好多人买地产，希望地产能够增值，能够出租，
哎，
所以他就能够不断的有收入进来。
休斯顿的房价呢，至少我们这个地区呢，又回到了这个十几二十年之前了，很快。
嗯，
又掉了。
应当是这样，应当是这样。现在买的房价应当是跟十年前房价是差不多。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买卖。结果
对啊，所以还是不能保证增值。
这个买卖人他突然他遇见了一颗所谓重价的珠子，这个珠子重价到一个地步啊，他决定变卖一切所有。什么叫做变卖一切所有？就是把他从前一切的买卖都丢下来，专做这个珠，专去得到这个珠子。那这个不叫做买卖，因为他不卖了。
嗯，
看见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他没说再把这颗珠子卖掉。这个叫什么？跟从主，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
哎，就是这个道理。
对，他不是在讲救恩。所谓救恩是你遇见耶稣，那个救恩是你白白得的，他并不要求你。他的确他要求我们悔改，是不是？
嗯嗯。
可是我们讲老实话，你说我们到现在悔改到什么地步，还差得远了。照着神的要求来讲，对不对？我们没
有
办法说，
哦，黑暗的东西在那。
对，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因为把自己一切都变卖了，所以我们现在够资格来得这个救恩。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嗯，那个不叫。
所以说，这救恩还是白白得来的，没有变。
对，可是你真明白这个珠子的价值的话，你就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不单是悔改，而是把你今生所有的时间，你所有的力气，对准了这个目标，跟从主。他走到哪里，你走到哪里。他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对不对？他从马槽走到十字架，你也一样，从出生信主到死， 你一生成了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这个叫做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这就不再卖了，他已经不再是个买卖人了，对不对？他是一个跟从这个珠子的人，他是跟从这个活生生的主。那这个买珠子的比喻跟前面这个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有什么不一样？
前面是投资房地产，这是投资珠宝。
好，不愧我们白见识，这个小贝亲手挑的节目主持人啊。所以前面呢、啊，实际上呢、啊，是讲到以耶稣基督为根基，以耶稣的死为根基的啊，一个神所耕种的田地。
这从哪来看着耶稣的死为根基？
藏起来嘛，藏起
来
嘛。而且整个救恩的中心，我们跟随主的中心，如果只有第二个比喻没有第一个比喻，那很麻烦，因为你跟从主就完全成了一个个人的事情。从圣经里面看，跟从主从来不是个人与主有多少的深交，从来不是这样子。服侍主啊，跟从主啊，那一定是在神家里边服侍的。所以我和小贝才在讲摩西嘛，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什么叫做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呢？那就是你怎么样把自己的一切都抛弃，把自己一切都埋葬，一切都变卖来跟从主。你怎么样把自己一切都抛弃，一切都变卖来服侍教会，这个叫做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为什么要这块地？因为这块地里面有一个重价的珠子，那
个宝贝在里面，
有个宝贝在里面，那是教会的根基。因为这块地有一天要变成什么？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心腹啊！这是在他还没有启示教会，没有启示十字架的救恩，没有启示世界末了，他驾着天上的云，荣耀的降临之前，他给门徒的一个预先的一个比喻。
嗯，那我觉得蒙哥还要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两个比喻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哎，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我以前遇见一位传道人，他奉献主的经历是我所听到所有主的经历里面最特别的。你说他特别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是经历上的特别，而是一个看见上的特别。他的奉献是什么？他就看见神在教会里的心意，他就把他的奉献来服侍教会。这个话很少听见，对不对？啊，主呼召我，所以要为他舍命，我要为他传福音。但是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请问你，传福音是为了什么？你为他舍命到底是干什么？保罗传福音是怎么传？舍命是怎么舍？我跟你说，通通少不了一个，什么？藏珠子的那块地。如果是仆人，就在神的家中尽忠啊。服侍教会与跟随基督是并不是可以被分开的两件事情。今天很可惜，也很可怜啊，确实有一些啊，从啊，尤其是国内来的年轻人，他们有热血，他们愿意说服侍主、跟随主啊，但是基本上大家就想说传福音。啊，传福音我愿意。然后呢，假如我有机会到机构里面去做做事，我能够从一个自由的传道，哎，那总比我困在一个小教会里面要好。你把一个教会加上一个字叫做小教会，这就不合圣经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三个字，你去查没有这三个字。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是非常大的，谁以今日的事情为小？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
嗯，
对不对？因为在天父的眼中，你们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我们服侍主的人说：“哎，这个小教会没什么搞头。”那你根本就不认识主，你跟随主不知道跟随到哪里去了。跟随主就要把自己交奠在神的教会上。摩西要服侍主到最后，他就必须要明白，他必须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命啊，甚至同命到一个地步，他们怎么样死在旷野，你也照样过不了约旦河。
嗯，
这个叫做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叫做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什么叫做诚然？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你说救恩贵不贵？救恩贵得不得了。要不要钱？不要钱。跟随主贵不贵？贵啊。哎，也很便宜。
嗯，
也贵也便宜。你知道怎么说吗？
对，
你有多少它值多少。
哎，这个就可能就如果一定要再用个比喻来比喻，比喻可能就是空气啊这个东西啊，
哎，
对不对？
不太一样、哦。
你可以说的很值钱，很珍贵，嗯。
哎，是不错，但是 那个是比较讲的救恩，啊，空气非常珍贵，但你只要一吸就可以了。这个是接受救恩，
也不要你钱，对吧？但是你到时候你像所有变卖都去买换这个，说明你还换不到。
你换不到。不过他这里是要求我们换，换什么呢？跟随主，建立教会，服侍教会。保罗把这个称为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不是说他受的苦还不够，而是说基督为我们受苦，他有一个目的是要得到什么？他接着就讲，就是教会。任何一个服侍主、跟随主的人，你不能只要这个珠子，你不要买那块地，这两个是一块的，不分开卖的。
这就回到你刚才讲的，就是
对的。
耶稣基督来有两个目的，对不对？
对，
一个为我舍己，一个是为
你不能爱主不爱主的教会。
对，为教会舍己，对不对？
那你根本不认识主，你跟随的主是另外一个主了，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观念非常不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把自己叫做
这么讲，
我们把自己叫做所谓福音派。所谓大使命就是出去传福音，大使命啊，你必须包括建教会。凡我所教导你们的，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那个叫做什么？基督的身体，教会。这块地还有这个珠子，神一直在等候什么呢？等候听得懂这些比喻，愿意跟从他，愿意变卖一切所有，把自己交奠在这个心意上的门徒。好，所以说前面两个呢，是讲到恶者之子，这个叫做天国之子，然后最后一个比喻就不用解释了，他已经帮你解释清楚了。当这一切事情都成就的时候，怎么样啊？天国好像什么？
网撒在海里，
对，聚拢了各样的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对，
这个不好的肯定包括什么？面笑啊，飞鸟啊，大树啊，这没有一个是在海里边能够活的，你知道吗？
嗯，对，
对不对？哎，珠子海水泡不烂的，那珍珠根本就是海里边出来的。
对呀，
是不是？啊，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中分别出来。所以这就讲到，一直在讲到教会里面的混杂，一直在照着第一个天国好像的比喻来说的，这六个天国的比喻根本就没有间断，对不对？这个叫做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他不是说把从人群中分出义人恶人来，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都是在这个田里面，都是在教会里面，这是所谓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情
啊。你讲的这义人中的恶人分别出来，你觉得跟没什么特别区别？
当然有区别啊！他当然，他不是说把人收过来分成义人、分成恶人，那个是到最后主耶稣讲到救恩的审判，那个对全民的审判的时候，他这样讲。在这里，他特别说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他前面已经说了嘛，到了收割的时候，要把败子薅出来，对不对？败子从麦子里边挑出来嘛，一样嘛，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嘛，丢在火炉里。啊，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
这是不是就指末日审判呢？
在这个地方特别针对的是所谓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就是他在第一个比喻所讲的，在麦田里面有败子，那这件事情要容忍，容忍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有大树，会有飞鸟，会有面笑，但是也有一些好种是怎么样，变卖一切的，欢欢喜喜的把它藏起来，忍耐着结实啊。
嗯，
然后到了一定时候，这个事情要结局，这个末了是怎么回事呢？天使要出来，他就网系满了，这个是我们上次说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人就拉上岸来，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后面这段话呢，就是对这话的解释，将不好的丢弃。神要把这个网拉上来，派谁出来拉呢？天使出来拉。
对，
什么叫好的，什么叫不好，什么时候才分出来？最后分出来，分出来之后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那这件事情今天是什么？藏在地里边，是隐藏的，是你看不见。你看见一片麦田，你说这麦田里面好多问题啊。
对呀，
神为什么不处理一下？你看光世外桃源里面，我们要做多少有关于奇奇怪怪、各种各样异端邪说的，隔不久说错话还要得罪人。
嗯，对啊。
如果这是神的教会，如果这是神的工作，神为什么不今天进到教会里面把它清理干净？
哎，就像除草一样的，除败子，把它除除掉，对不对？
是啊，他不动，他宁愿等，因为他不要牺牲，他不要错拔一颗麦子，他这个事情不要我们做，这个事情是神做的，我们所需要负责的。我们再说啊，你所需要负的责任不是去打击异端， 把这些错误的教训揭发出来，就是你没有法律的权利，神也没有叫你这样去做，那是最后天使在做的事情。你所要做的事情是站稳了，得主的称赞，你得忍耐的结实啊，种子落在好土里边。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一切所有的变卖掉，一切所有的变卖掉，用耶稣的话其实就是把你自己的荆棘啊、石头啊、前途石头地啊都给它刨开来，
然后让麦子好好长出来，
让麦子好好的长，在你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你所耕耘的这块地里边，麦子好好的长。
所以就是说，获这个败子并不是我们的事情，对不对？
这个罪人也好，异端的信徒也好，他永远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传福音的对象，只是你在做法上要很小心。但是绝对没有一个法律制裁，好像先行的审判让你来办他，这事不对。
这个主的是，
这并不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有自己的规矩，你实在是不听话，你实在是还有一些污秽，那只有把你拒绝跟你来往，就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我不能在教会里面有个地牢把你关起来，浇油沥柱把你烧
在
上面。
再说的更清楚一点，如果是我们教会里面，或者碰到教会以外的其他地方的，这我们认为异端也好，或者我觉得不符合圣经的教育也好，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这些啊，
要讲的离得远一点，对不对？
其实后面的圣经有很清楚的教训，到底你该做什么啊，不该做什么。那大原则就是说呢，他仍然是一个人，你有社会上应该跟他有一定的尊重，对不对？法律受到一样的保障，不管他传的是东方闪电，还是马可楼，还是叶青，我们自己真理站立的稳，但是你不要随便去。你知道，从一个社会的角度，不把人家当人，这不行。好了，那白剑，咱们就福音营见面了。
哎，好的。
这话好奇怪，
说。
我们在福音营已经见过面了，但是我们现在就说呢，
啊啊、
怎么样？
道理，
对。世外桃源嘛 ，anything's possible。好了，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做到这边啦。
哎，好。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会向您报告这次福音营的状况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